第二章，创造。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地被创造主造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美丽的，地面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山冈和平原，点缀着源远流长的江河和美丽可爱的湖泊。可是那时的山岭并不是险峻崎岖的，没有现在常见的绝壁悬崖和深沟险壑，地的根基是凸凹不平的岩石，但上面盖有一层肥沃的土壤，其上生长着繁茂的草木，并无令人作呕的死水和荒芜不毛的沙漠，处处有奇花异卉，令人赏心悦目。高原上有今日所见不到的参天蔽日的大树，空气毫无污浊的成分，却是清新而有益健康的。全部景色比君王的园林更为美丽，众天使赞叹不已，并为上帝奇妙的作为而欢欣。地和其上滋生繁多的动植物都造齐之后，上帝把人安置在其中。人是创造主的杰作，美丽的地球乃是为人装饰起来的。上帝把人所看到的一切都交给人管理。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全地。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的来源，而且圣史的记载既是这样的明晰，就不容有什么错误的结论。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句话里并没有什么奥秘，也没有什么根据足以支持人类是从低级动物或植物渐渐进化而成的说法。这样的学说竟把创造主的大功降低到人类狭窄庸俗的观念水准。世人一心一意的要否定上帝管理天地万物的主权，甚至降低了人的身价，并抹杀人高贵的世系。那将一切星宿安置在天空，将各样花卉栽种于田野，又将他的神能奇迹充满天地的主，在他完成荣耀之功的时候，最后造了一个管理全地的人，这人成为赐生命之主的杰作，实在当之无愧。根据圣灵的启示，人类谱系的起源并不是一连串的微生物、软体动物或四足动物，乃是伟大的创造主。亚当虽然是用尘土造的，但他乃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叫人做他的代表，管理一切低级动物。这些动物虽然不能明白或承认上帝的治权，但他们却富有爱人并为人服役的能力。诗人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人类在外貌和品格上都富有上帝的形象，唯有基督是天父本体的真相。但人类也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他的性情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他的心智能领会天上的事，他的爱情是纯洁的，他的食欲和情绪都受理智的支配。他既富有上帝的形象，并完全顺从他的旨意，所以他是圣洁而幸福的。当人类被创造主造出来的时候，他的体格是魁梧并完全匀称的，他的容貌带着健康的红润之色，并焕发着生命和快乐的光辉。亚当的身材比现在的人高大得多，夏娃身材虽然较为矮小，但他的仪态是端丽华贵的。这对无罪的夫妇没有穿戴人手所制的衣冠，却像天使一样披着一层荣光。只要他们顺从上帝，这光明的外袍就必一直掩蔽着他们。亚当受造之后，上帝将各样动物带到他的面前，让他给他们起名。亚当看见每样动物都有配偶，但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在上帝所造地上的一切动物中，没有一种是与人同等的，所以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上帝造人不是要他独居，乃是要他群居的。 人若没有伴侣，则一点点美丽的景色和愉快的工作就不能使人得到完全的幸福，即或有天使与他交往，也不能满足他对同情和友谊方面的愿望。他还没有一个与他性情相同的对象和他彼此相爱，所以上帝亲自给亚当造了一个伴侣，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与他相配的一个助手，是专为做他的伴侣而造，并能彼此相亲相爱，合而为一。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表明他不应做他的首脑去管辖他，也不应做他的奴隶任他践踏，乃是要以平等的地位站在亚当的身边，为他所亲爱所保护。女人既是男人的一部分，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便是他的第二个自己，这是要说明夫妻之间应有亲密联合。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世上的第一次婚礼乃是上帝亲自主持的，可见婚姻的制度是宇宙的创造主所设立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它是上帝起初给人的恩赐之一，也是人类堕落之后亚当从乐园中带出来的两个制度之一。人若在婚姻的关系上承认并遵守着神圣的原则，婚姻就必成为人间的福乐。婚姻足以保障人类的纯洁和幸福，供给人类社交的需要，并促进人类的德、智、体三方面的发展。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上帝所造的一切都全然美丽，凡能使这一对圣洁的夫妇得到幸福的无不齐备。虽然如此，创造主还要预备一个园子做他们的家，以表示对他们的慈爱。在这园子里有各种的树木，内中有许多树结果累累，芬芳甘甜。那里有可爱的葡萄树，犹如华盖，姿态秀美，枝条下垂，挂满了鲜艳悦目香甜可口的葡萄。亚当夏娃的工作乃是修整葡萄树的枝条，使它长成华盖，借此为自己做一个天然的住所，其上满着繁茂的枝叶和果子。园中又有各样奇花异卉，芬芳扑鼻。园子当中有一棵生命树，比其他的树尤为荣美，树上的果子犹如金银色的苹果，有使人长生不老之效。创造之功完成以后，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伊甸园是地上一朵盛开的鲜花，亚当夏娃能自由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在一切华美的受造之物中没有一点罪恶的痕迹或死亡的阴影，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耶和华上帝已经立了地的根基，使全地美丽，充满有益于人类的万物。他已在地上和海中造了各样的奇异生物，创造的大功在六天之内完成了。于是上帝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上帝看着他所造的万物，甚是满意，一切都是尽善尽美，足与圣洁的造物主相称。他安息并不是因为疲乏了，乃是为要欣赏他智慧和良善的成绩，以及他荣耀在各方面的表现。上帝在第七日安息了，所以就将这日分别为圣，作为人安息的日子。人要照着创造主的榜样，在这圣日安息，以便欣赏天地万物，并纪念上帝创造的大功。而且当人看到上帝智慧和良善的种种凭据时，他的心就可以对造他的主充满敬爱了。上帝在伊甸园中赐福给第七日，作为创造之功的纪念，他将安息日交给人类的代表，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凡住在地上的人都要遵守这一天来表示感谢上帝，并承认他为创造他们的主宰和管理他们的君王，承认自己是他手所造的，是他治下的子民。 可见安息日完全是一个纪念的日子，而且是为全人类设立的制度，其中并没有什么预表的意义，也没有限定有哪个民族遵守。上帝认为安息日是人类所必须的，即使在乐园中也是如此。为要更专心地思考上帝的作为，默想他的全能和良善，人必须在七日中的一天摆脱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人类需要安息日，好使上帝更生动地活现在人脑际，并激起人感恩之心，叫人想起他所有的一切福惠都是由于施恩创造之主手而来的。上帝设立安息日的宗旨，乃是要人思考他创造的大功。大自然向人说话，证明天上有一位永生的上帝，就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执掌万有的君王。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地上所有的美丽景色都是上帝之爱的表现，我们能从巍峨的山岭、高大的树木和鲜艳的花朵上看出他的大爱。万物都向我们讲说上帝，而那指明上帝为创造万物之主的安息日，更能令人翻开大自然的课本，并在其中探索创造主的智慧、能力和慈爱。我们的始祖被造的时候，虽然是圣洁无罪的，但却不是没有做错的可能。上帝使他们富有自主的权利，来认识上帝智慧和慈爱的品德，以及他律法的公正，并在完全自由的情形之下，任凭他们顺服或者违背。他们能与上帝和圣天使交往，但在他们永保安全之前，他们的忠顺必须先受试验。在人类开始生活的时候，上帝就在他们自我放纵的欲念上加以限制，这个欲念就是撒旦堕落的基本原因。在伊甸园当中，靠近生命树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这树是要试验我们始祖的顺从、忠心和爱心的。他们虽然蒙准许吃各样树上的果子，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却不可吃，吃了就必定死。他们也有受撒旦试探的可能，但如果他们能忍受试验，最后必能摆脱撒旦的权势，而永远蒙上帝的恩眷。上帝令人处在律法的约束之下，做人生存必要条件。他是上帝治下的子民，而任何政权都不能没有律法。上帝原可以造一个不能违反他律法的人，他也可以拦阻亚当的手，使他不摸禁果。如果这样，人就没有自主的权利，而只是一部机械而已。如果没有自由的选择，他的顺从就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勉强的了。他的意志也就不能有所发展，这样的方法就必与上帝对待其他诸世界居民的计划相反了。人既是有理性的活物，这办法根本就不适用，不然撒旦鬼称上帝专权的控告也就有所借口了。上帝造人原是正直的，他赐给人高贵的品格和毫无邪恶的倾向，他又赐给人很高的智力，并尽可能多方面鼓励人效忠上帝。完全始终如一的顺从，方是得享永久幸福的条件。唯有履行这一个条件，人才能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我们始祖的家庭，是要做子子孙孙在全地上所建立之家庭的模范。上帝亲手所装饰的第一个家，并不是一所豪华的宫殿。世人凭着骄傲的心智喜爱华贵的大厦，因自己的建筑而夸耀得意，但是上帝把亚当安置在园中，这园子就是他的家。蔚蓝的天空就是屋顶，地和地上美丽的鲜花以及碧绿的青草便是地板，大树上繁茂的枝条便是华盖，四围则悬挂着最壮丽的装饰品，添上大艺术家的杰作。这一对圣洁夫妇的环境所给予世世代代的教训，就是真正的幸福不是骄奢淫逸的生活，乃是在乎借着上帝的创造之功与他交往。只要世人少注意矫揉造作，而多追求淳朴率真， 他们就更能合乎上帝造他们的旨意。骄傲和野心是永不能满足的，唯独那些有真智慧的人才能得到实在和高尚的快乐。上帝已经安排一切，使人人都可以得到这快乐。上帝将伊甸园交给亚当夏娃照管，使他们修理看守，他们的工作非为不令人疲劳，反倒是愉快而能增进体力的。上帝指定劳动为人类幸福之源，使人借着做工来运用思想，操练身体，发展才能。亚当在运用智力和体力上获得了他圣洁生活中最高尚的快乐，后来由于不顺从的缘故，才被赶出美丽的家乡，不得不在荒芜的地图上辛苦劳作以求糊口。那时他的劳作虽然与园中愉快的生活大不相同，但却仍是抵挡试探的保障和幸福的来源。做工虽然带来疲劳和痛苦，但人若看做工是咒诅，那就错了。有钱的人往往轻视做工的人，其实这种看法是与上帝造人的意志相违的。就是极富足之人的财产若与上帝赐给亚当的基业相比，还算了什么呢？然而亚当并不是懒惰无所事事的，我们的创造主知道人类的幸福何在，所以指定了亚当的工作。唯有做工的男女才能找到人生真正的乐趣。天使都是殷勤的工作者，他们都是上帝的仆役，为世人服务的。创造主并没有为懒惰成性的人预备地方。如果亚当和他的伴侣能继续效忠上帝，他们就必能管理全地，管理一切生物的无限大权已经赐给他们。狮子与羔羊和平相处地围着他们嬉戏，或一同卧在他们的脚前，快乐的雀鸟毫无畏惧地在他们头上跳跃。当他们婉转清脆赞美的歌声升到造物主面前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也同声应和着感谢圣父和圣子。那圣洁的夫妇不仅在上帝慈爱照顾之下享有儿女的权利，也在全智的创造主训导之下做他的学生。常有天使来访问他们，他们也有机会与造他们的主直接来往，并不受什么阻碍。他们因吃生命树的果子而富有活力，他们的智力仅次于天使。宇宙间的种种奥秘，那知识全备着奇妙的作为，就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复原，使他们得到教育和喜乐。六千年来，人类所研究的大自然定律及其作用，早已由那创造又托住万有的主向亚当夏娃阐明了。他们仔细研究树木花草，并从其中探出生命的奥秘。一切生物从在水中游戏的恐龙起，直到在日光之中浮沉的微虫子，亚当都很熟悉。他曾为各种生物起名，并熟悉所有生物的性质和习惯。上帝在诸天之上所显的荣耀，无数星球规律化的运转，云彩如何浮于空中，以及生与光、昼与夜的奥秘，都是供给我们始祖学习的。森林里的一枝一叶，深山上的大小岩石，太空中的光明星球，以及天地间的事事物物，无不写着上帝的圣名。全宇宙的秩序与和谐，都向他们证明上帝无限的智慧和能力。他们不住地发现新的奥秘，心中便充满了更深挚的爱心，口里重新发出感恩的赞美。只要人类一直顺从上帝的律法，他们得知识、享福乐以及爱的能力就必激增不已。他们必不断获得新的知识宝藏，发现新的幸福泉源，并对上帝无可限量、永不改变之爱得到更清楚的认识。阿门。